勒曼呢，主这个公司的名称叫拉扎斯网络啊，这个但是大家通常叫饿了嘛，我觉得名儿起得特别好。当我一看到这个名儿的时候，我饱的时候我都想饿了。所以他做这个 O2O 的这团购呢，最近大家知道，由于美大这些的情况，由于阿里的这个战略的这个作为，使得我们饿了么呢也变成了一个我们思想或市场上一个很可能，不管你饿不饿，你都得饿了么的。我是刚吃完宴会回来，啊，肚子还是比较饱，你一定要让我饿啊！
这个 PPT， 我觉得刚才听了那个韩后王总说了以后，我感觉我的 PPT 弱爆了。太激情了，太激情了。那我先介绍一下，我那个是85年，正好85年
啊，
就卡在有粮票跟没粮票之间，所以就有点饿，你知道吗？
啊，对。
然后今年也不小，三十一了啊，16年大概也31了，对。但我们创业呢是比较早，我们其实饿了么是从08年开始就开始创业了，当时啊是因为那个。我是在我们几个兄弟是在交大读研究生，然后呢就觉得就是说就想创业。我记得08年的时候，国家给了一个最有意思的政策，就是说大学生可以零注册资本成立一家公司。那我们以前呢其实觉得注册公司是一家很神圣的事情，那并且要花很多钱，那要有注册资本。那现在可以零注册资本成立一家公司，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感觉很有意思。那我们就觉得要么我们就成立一家公司，然后也不知道做什么东西。所以说当时那公司名字也不叫拉扎斯，因为当时不知道做什么东西。那我们就说，那我们也要成立一家，马云说要成立一家102年的公司，那我们也至少要102年。所以说我们的公司名字不叫102年，叫我们四个人的名字，叫豪康符文，就是我们四个人的那个名字里面的一个字，就成为一家公司。我们希望就我们四个兄弟一直在一起把这家公司经营下去，但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呢那个，然后我们就开始聊。那我们其实当时呢就是也是就是说，年轻者无知，无知者无畏。那我们觉得是好像今天中国老一辈的企业家创业的时候呢，都是因为那个市场刚刚起来，大家只要敢闯啊，就像前面说的敢。只要敢，好像就能把市场做下来，只要有冲劲就可以把市场拿下来。那当时就觉得好像他们现在二十世纪到21世纪呢会有新的玩法，我们觉得我们可能是希望用一些高科技新技术来解决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就开始觉得说，我们要去颠覆一下老一辈的创业者。我们不觉得什么老一辈创业者好像比我们强在哪里，当时就是这种无知者的无畏，然后导致我们就想快去冲进一个行业去做一做。然后呢天南地北呢看了一圈呢，感觉机会都不大，因为当时我们也没啥钱。那几个人呢，我记得我们当时的创业资金启动资金呢也就10万块钱，那里面呢有几笔钱呢是我们学费不交省下来的，因为学校当年还比较好，你不交学费他不会赶你走的，那我们就把学费的钱砍下来。然后呢我还记得08年的时候是支付宝刚刚上线不久，有很多这种漏洞，那我们通过信用卡套现呢又拿了一笔钱下来。然后呢对，我的那个支付宝账号到后来是黑名单嘛，那我回头要跟马老师说一下，是不是帮我开通一下
信用有问题。
没，后来好了。然后呢就让七拼八凑凑了下10万块钱，那就开始启动。那十万块钱也不知道做什么东西，房地产肯定也没机会了。我们里面有一个创始人，家里是挖煤的，就是在陕西。那我们到陕西去看看，是不是有挖煤的机会？后来看看煤炭也没啥机会。后来呢，就是反正天南地北的聊着聊着，肚子就饿了。那天真的是聊着肚子就饿了，说那要么我们就先从送外卖开始吧。就是说我们觉得，就是说特别是大学生创业，教大学生感觉好像有些时候很多时候都是眼高手低，好像永远在纸上谈兵，但是真正不肯迈出第一步。那我们说，哎呀，我们就随便找一个东西先做吧，先把它做到中国第一再说。那做到中国第一，你再找其他行业也可以，最多未来赚的钱多一个零少一个零，反正我们还年轻嘛。我们8年前的时候也就23、24岁嘛，但没想到现在一做到现在就已经做了8年了，对吧？那当呃那 当时那个时候呢，后来就说那我们就开始做，做了以后那我们执行力是非常强的。那第二天开始就拿了这个几万块钱去买了一些电动车，开始自己开始跟餐厅谈，然后呢印了一些册子，当时还没有网站 app， 那我们就印了一些小册子在学校里面开始派发，就开始把这个业务做起来了。那做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呢，我们感觉好像单单发册子送外卖好像不太行，好像没什么科技含量，跟我们当时说的是要通过高科技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改变传统好像是不一样。那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开始要做网站什么的。但我们四个人当时呢其实都是那个学跟互联网没关系的，我们都是学建筑节能方面的东西，所以说后来我们就招了很多人加入进来，那很多交大的学生也加入进来，然后呢帮我们把网站啊什么东西弄起来了，开始一路的发展。那今天发展到现在呢，饿了么覆盖了全国大概超过250个城市，那每天大概有300多万人在我们平台上使用我们的服务。那我觉得今天我最骄傲的呢，不是说我们估值现在多少财富多少，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确实创造了一个城市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那我今天我们中午到办公室到其他写字楼去看的话，很多时候现在电梯里面有可能都是很多的配送员来给我们的白领给我们的用户来提供服务，这时候其实是我们当时是最最欣慰的。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当时几个年轻人其实就是因为想要通过这种互联网的方式能够影响到周边人，就是已经感觉是一件最骄傲的事情。其实最早的时候真的不是说要为了赚多少钱，我们也没想到这东西能做多大，我们就觉得当时能够影响当时我们的交大学生，从而影响到更多人，其实就是已经很开心的事情了。所以说今天我们走在马路上，所以说我每天的心情好坏都与我走在马路上看到有多少的饿了么配送员在那里配送有关的。那一旦我今天如果走在马路上半小时没有看到饿了么配送员的时候，我会很恐慌，马上就打电话回去今天出什么问题了。所以说我今天来说其实很多的幸福很多的开心都源于我们其实改变了更多人，改变更多人的方式，改变更多商户他经营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那沿着我的 PPT 说吧，我觉得今天来说外卖其实已经成为了一种就是说新的方式，同时呢我们觉得就是说外卖的使用场景也越来越多了，不一定是午餐也不一定是晚餐，有可能是下午茶咖啡早餐，然后我们甚至有一些用户在我们平台上买药然后买水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基本上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一个美好的一个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一个生活的方式的一个诞生。然后呢其实我们对于商户来说呢，其实饿了么一直是我们提倡的概念，就是说服务于商户和服务于用户呢，那这两个是同样重要的。那我们帮助商户解决哪些问题呢？其实这也是源于我们最早其实是在餐厅，就是说我记得我们最早的一个办公室啊是在宿舍，然后呢我们宿舍被盗以后呢，我当时被偷了一台电脑然后一台电动车，被盗了以后呢我们就把办公室迁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记得当时最有意思就是迁在一个餐厅的厨房的后面，他拦了一个地方给我们。那虽然这个地方很吵，因为每天的锅子在那里吵，但是给了我们一块这样的区域让我们可以那个创业。那当那段时间呢，我觉得这一年多的时间确实蛮好，就让我们就紧密的跟餐厅在一起。我们知道餐厅其实这种中小型的餐厅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所以说帮助我们呢可以去找到一些痛点去解决。所以说最早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外卖网站或者平台都是用户下完订单以后，平台是通过电话或者短信的形式通知餐厅的。那时候但是呢餐厅在中午又很忙的时候呢手忙脚乱，他也不知道去接或者不知道去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他接单的过程是很麻烦的。那我们就是看到这一点呢，其实我们在很早时候就帮餐厅做了一个客户端的软件，虽然这个软件很简单，就帮他能够按一下鼠标就可以把订单打印出来，然后厨房间都有订单，然后再给配送员订单就可以送出去，就是一个小小的功能能够帮助餐厅老板其实在中午很忙的时候解放出来。我们第一轮融资的时候最有意思的时候是一个我们的投资人在我们交大，因为在闵行交大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在一家小餐馆里面用餐的时候，看到一个小朋友跑到收银台按了一下鼠标订单出来以后，他就觉得哇这个项目靠谱，然后就给了我们第一笔投资。所以说我们当时真的是通过互联网的手段就解决了这些小问题，从而帮助餐厅跟商户提高了效率。所以说 饿了么其实最早其实一直是想要是通过技术的手段去解决问题。那如今呢，我们其实帮助了餐厅，其实大大的改变了他们的一些成本结构。它不需要再有很大的店面了，它如果能有一个小的店面，然后能够提供更多的外送服务的话，就可以让它达到盈利，甚至赚钱。所以说，我们今天帮助了很多中小型的商户，都改变了它的一个经营方式。那最后呢，我觉得也差不多了，我觉得也差不多了。所以说，更多的时间还留给接下来的嘉宾，然后更多的互动的环节吧。
好，徐豪，谢谢你。这个，我刚才是希望通过你的饿了么一讲完以后，我立刻到吧台去要点吃的，没达到。我都听完你的以后，我觉得你乐呵呵的创业，一点没有那个创业的麻辣烫，所以加一条。咱们创业麻辣烫后面有甜，我看着你这是乐呵呵的甜蜜蜜的创业啊。但是我问题会拽给你的 later on。
您好，我是刘洋，我来自丰隆创投。我想问张旭豪，就是在 O2O 的这个领域的话，我也知道这个饿了么最近刚完成一轮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轮融资，但是我们面对的对手的话可能是比自己现在大至少十倍体量的这么另外赛道的这个选手。所以我想知道说，在这样的这个赛道里，以我们现在这样的融资规模和发展趋势，然后如何有更有竞争力的面对我们的对手，然后最后能够成为独角兽当中的可能更闪亮的一颗。谢谢。
没有十倍吧？哪一家公司比我们大十倍啊？
没有，就是十倍只是个虚指，但是
对，不要。
但是体量和对，但是体量和规模的确有很多的布局。
我觉得其实从我们那个创业，我觉得其实不是竞争啊，完全的一个竞合游戏。其实说创业，其实更多的我们从最早的初心开始，就是说希望能够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啊，去解决线下的很多问题，从而影响更多的人。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已经慢慢的实现这一点，包括我们也带了，其实今天来说，饿了么其实是整个行业的鼻祖啊，没有我们能当年，我记得。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有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以后我们千万不能 PR， 就是说如果你不到一个很大规模不要 PR。 我记得我们是其实是第一次通过产品服务，然后做到一天10万单，然后呢完成了一轮融资以后，不当心做了一个 PR， 然后这个 PR 一做好以后，哎呀，竞争对手全都冲进来的，大的小的强的弱的都进来了。所以说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整个行业呢开始丰富起来了。那有更多的玩家呢进来以后呢，确实是把市场做大了。那今天全国大概一天每天有几百万人都在使用外送的服务，我们相信未来5年后，这个数字大概还会有大概5到10倍的一个成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认为其实我们平台的核心竞争力一直其实就是专注。那我们专注于就是说到家的 O2O 的一个基础建设。那无论是我们的交易平台，然后我们的物流平台，我们的供应链平台，通过这些平台的一个连接，然后使我们的服务其实做得越来越好。那很多时候有可能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O2O 有可能是补贴很多，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很多，但是呢，我觉得未来我们越来越会看到这个竞争不是单单在补贴层面的，更多的会是在你的就是说品类。我认为品类是一个很重要的品类，就是说在你的平台上可以选择到很多的餐厅或者商品，或者是品牌是其他人没有的。那更多的品类的那个竞争，我觉得会开始。第二个呢，就是说物流的一个服务，就是说如何在全国280个城市、超过300个城市都有一个，每一个区域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及时的配送的网络，同时你的效率、你的成本你是最优的。那这块又是有很长的路需要走。那第三块呢，就是你的供应链的整合能力，如何帮助本地的商户能够更好的把产品卖到全国，或者卖到每一个角落。那这样的能力的建设其实都是背后的，有可能是消费者或者其他人看不到的。那我们可能会更专注于把这些链都做好。所以说呢，有一个词蛮好，叫重度垂直。那我们更多的是要把这个吃跟吃有关的东西要做透做深，同时把物流、把即时配送这件事要做深做透。
好的，
那这样以后呢，你就能形成一个长期的一个竞争力。
好，谢谢谢谢旭豪。